好，今天我们要开始交通但以理书。但以理是神在整个旧约时代里面所兴起一个非常特殊少有的人。他与耶利米、以西结以及后来他们回国的这些哈该、所罗巴伯、以斯拉等人大概是在同一个时代的人。以西结特别在他的以西结书里面提到但以理，是很特别的人。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14章14节，但以理前面这个以西结书14章14节。他说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神从旧约找出三个人来做他的代表，他们都有他们有他的义，他们的公义。其中他特别提到了挪亚、但以理跟约伯。所以约伯在神的心目中，我说但以理在神的心目中是很有分量的一个人。但是不仅如此，如果你读到以西结书的28章，那边特别提到但以理的智慧。28章第3节，他说看哪，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什么密事都不能向你隐藏。这个理是谁呢？就是指着推罗王。但是如果你真正读他的内容，你就知道其实他是指着撒旦说的。那撒旦，你如果从第十一节开始啊，神就开始讲到这个推罗王了。事实上你一读他的内容就知道，当时神造撒旦的时候，当然他是非常美丽的天使长，他是在神面前的祭司，他也是先知，他更是君王，他带领1/3的天使来向神赞美敬拜的，所以神当时称他是极美丽的，智慧非常充足的，他是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但是当神提到，当神创造这个天使长的时候呢，神提到他的智慧比但以理更有智慧。换句话说，神现在拿他来跟一个人比，他还不是拿所罗门呢？因为所罗门后来失败了，他是拿但以理来比。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但以理他的智慧是超过我们一般的人的，远远超过一般的人。这在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智慧。好，那但以理书有总共有12章，它大概分成两个部分。1章到6章你可以读到几乎是在讲历史，也可以说是讲到但以理跟他朋友的见证。所以前面6章是历史的部分，是见证的部分。从7章到12章呢，就开始讲到异象了，跟启示，但以理的异象跟启示。所以你如果整个读但以理书的话，大概你可以很自然分成这两段。那这一章也特别提到尼布甲尼撒王。那从历史上来讲，我们都晓得尼布甲尼撒他有3次攻打耶路撒冷，而且攻破。所以我想趁着这个机会，我们来复习一下尼布甲尼撒王的3次在什么时候攻破耶路撒冷的。首先我们翻开历代志下36章，历代志下36章，你可以不必翻，你听我讲听我练也可以，你要翻也很好啊。36章第5节到第7节， 他就提到了约雅敬王，所以我们刚才读第一章的时候就读到就知道他有约雅敬王。他说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是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但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呢就上来攻打他，把用铜链锁着他，把他带到巴比伦去。然后尼布甲尼撒也把耶和华殿里的器皿带到巴比伦，放在巴比伦的神庙里面。所以这是特别提到约雅敬作王11年，他被巴比伦带到巴比伦王，把神的器皿带到巴比伦，也把他带到巴比伦。但是同样的，你把同样一段圣经，如果你读到列王记下24章，我们做个对比，列王记下24章同样讲到约雅敬。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犹大，约雅敬服侍他3年，然后背叛。所以这里讲的更详细了，他不但上来攻打，而且叫约雅敬服侍他，但约雅敬只服侍了3年，他就背叛了。所以就他们就来攻击约雅敬，又派兵攻击约雅敬。所以这里所提到的我们晓得就是第一次攻打耶路撒冷，就是巴比伦王第一次攻打耶路撒冷，大概是在主前606年，主前606年。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但以理跟他的3个朋友及一些犹大的贵族皇室就被掳了。为什么要去掳他？为什么要把他们带走呢？就是防约雅敬背叛。好，这是第一次。记得这主前606年是约雅敬的年代，他第一次攻破，就把一些器皿带走了。好，那第二次呢是在主前598年，他是如果你读历代志下36章第9、第10节，就给我们看见这是约雅敬他作王的时候，他作王只做了3年零10天，但是耶和华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结果呢尼布甲尼撒就把他约雅敬跟神殿里面又有一些器皿带到巴比伦去了。所以这是第二次。那第二次呢，他正好跟列王记下的24章第8到17节记载的相仿佛。那在这一次呢是主前598年，以西结跟有一些人被带走了，这是第二次。那第三次呢是主前588年，是西底家，就是犹大最后一个王西底家，他就被掳了。这一次呢是记载在历代志下36章11到21节，如果你读列王记下的话呢，它是24章18节一直读到25章21节。这一次呢就整个耶路撒冷然后整个圣殿全部被毁，绝大部分的犹太人全部都被掳到巴比伦，只剩下少数最穷的人而留在那边。所以这是三次尼布甲尼撒王攻破耶路撒冷的这个背景。好，我们读但以理书，我们必须要知道但以理这个名字很重要的这个稍后我们会解释一下。那他的名字呢就是说到神是审判者，那也可以翻译成神是我的审判，神是他的审判。我们晓得当犹大第一次被掳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神你读他的读圣经的时候，神就不再被称为天地的主，神被称为诸天的神， 为什么这样称呢？因为这个时候外邦人开始掌权了，外邦人掌权了。我们晓得以色列是分成12个支派，后来变成有北国10个支派跟南国2个支派。北国10个支派在主前大概722年就已经被掳，后来分散到各地。但是这个时候神还是称为天地的主。可是当但以理他们第一次被掳了，但以理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呢，神就被称为诸天的神了，因为已经是 外邦在掌权了。但虽然是外邦人掌权，外邦人的时代开始了，但神仍然借着但以理让人看见神仍然是审判者，神在掌权。而但以理呢就成了那个时代的神的见证。所以这是我们在交通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稍微简单的先介绍一点背景，以后我们会介绍的更多。我们先来看他的第一章的第一节。他说，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这第一章给我们看见，我们刚才所读的那几个历史书里面没有看见的东西。原来当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打犹大的时候，是在发生在约雅敬在位的第三年。前面没有写，但在这里讲到了第三年。那第三年呢，他攻破了之后呢，他首先是把神殿中的一部分的器皿掳到巴比伦去，还留下了一些。然后呢，他叫约雅敬来服侍他，意思就是说呢，要按时要向他进贡，不能够造反。为了这个原因，他就带走了一些王室里面的贵族，还有等等为的是怕他造反。但是后来我们知道，他服侍了三年，他就造反了。最后的确，巴比伦王就把约雅敬带到巴比伦去。可是历史上没有写到他被带到巴比伦去，只写到约雅金被带到巴比伦。因为我们知道，在按照历史来讲呢，尼布甲尼撒王把约雅金带往巴比伦的途中，他死在途中，所以没有真正被带到巴比伦。这是我们从刚才所读的这个历代之下，还有列王记下，我们所没有读到的啊，所以从第一章的第一节给我们看见，因为但以理就把它写得很详细，是发生了这些事情。好，在这里他特别提到巴比伦王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接下来呢，他说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的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这里特别提到的就是主将犹大交给他的，主把犹大王。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向着神忠心，即使犹大国是一个小国，他们也没有办法并吞犹大的，因为当时犹大是处在两个强权当中，南方是埃及，北方是刚刚兴起来的帝国，就是巴比伦。在巴比伦之前是亚述，所以北方十个支派是被亚述掳去的。但这两个支派呢，后来的犹大跟便雅悯支派呢，是被巴比伦所掳去的。所以事实上，犹大是处在这两个强权之间，可是在这里呢，因为犹大不忠心，他们拜偶像，所以是主将犹大王约雅敬还有神殿中的器皿的几分交在他的手中。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要向着神忠心，其实不在乎我们的力量大或小，完全是在主。所以这里特别提到是主像他们这样。好，然后他是把器皿交在他的手中，没有提到把巴比伦王他是特别提到说把约雅敬跟这个器皿交在他的手中，但器皿带到了示拿地， 没有提到约雅敬，为什么呢？因为约雅敬是在后来被判以后才被带去的，但死在路中啊，所以这一点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好，但是他没有提到说把器皿带到巴比伦，他特别提到把他带到示拿地啊，他特别提到示拿，是让我们知道示拿代表的意义啊。示拿，我们首先知道示拿是发生在创世纪的十一章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十一章提到示拿的时候是怎么一个情形。创世纪十一章，我们看一下，他说那是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迁移的时候了，在示拿地遇见一个平原，就住在那里。所以现在呢，人来到了示拿地了，然后他们就开始商量了，结果就要盖一座城跟一座塔，为要宣扬他们的名，免得分散在地上。所以这边特别提到他们聚集在示拿地，他们要建一座城跟一个塔。城是什么呢？城是人的政治中心。什么是塔呢？是宗教中心。所以他们现在在示拿开始成立了所谓的政治的中心跟宗教的中心。所以示拿地代表人要准备来抵挡神，因为他们是要宣扬自己的名。我们晓得创世纪很有意思，创世纪首先他讲到人的堕落，人为什么会堕落呢？因为是落在罪里面。到了第六章呢，就讲到人的堕落呢，不但落在罪里面，还落在肉体的里面，所以神的灵就不与他们相争了。那到了创世纪十一章呢，就讲了人落在什么地方呢？人不仅落在罪里面，也落在肉体里面，更落在世界里面。世界不仅仅是我们看得到的外面的草木，神的创造，世界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背后一个王，有一个系统的，所以主说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一无所有，所以撒旦是整个世界背后的王，他把这个整个世界呢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政治的中心，一个宗教的中心，为的是要抵挡神，所以示拿是讲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虽然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我们却不属这个世界，所以示拿一开始就跟我们讲到这里。如果你们记得的话，在约书亚记第七章，你们记得他们在攻打耶利哥城之后，打了一个大胜仗之后呢，接下来打埃城这个小城就失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神不许他们去拿任何的东西，结果有一个人雅干拿了一件示拿的衣服，还有一些金银，你看特别提到示拿的衣服，所以他们就打败仗了。一件衣服就可以让他们打败仗，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世界已经进入了，所以我们世界就好像一个海洋，教会好像是船在海中行没问题，但是海水如果进到船里面了就不行了，所以他们打败仗。如果你读撒加利亚书，第五章十一节也提到示拿，那时候他特别提到的将来这些罪恶，神都要把它丢回到示拿，意思就是说呢，他们从哪里来的要回到哪里去。那如果你再读到启示录十七章的话，他就特别提到了，这个巴比伦像个大淫妇，他喝尽了这些圣徒的血，然后你就看见呢，原来那个巴比伦就集大臣、集宗教、集政治、集商业的大臣，所以现在整个趋势你都可以看得到，宗教开始集中起来了，甚至你可以看见梵蒂冈天主教的代表，梵蒂冈已经邀请各个宗教的一起来祈福，这是一个宗教的大力联合。然后你看见整个欧洲的欧盟政治体系，商业体系都结合起来，这都给我们看见世界到后来呢，就走到同样一个地步，要集体来抵挡神。所以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看得很清楚， 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知道，这就为什么但以理是他特别提到是来到示拉地啊，他没有提到说是巴比伦，他直接提示拉，就让我们看见，然后把它摆到神的庙里面，神的库中啊。如果我们懂得的话啊，全世界的宗教追溯它的起源都来到了这个巴比伦，所以巴比伦是全世界各个宗教包括中国人的宗教啊，你追踪它的起源的话到最后都到巴比伦来，因为巴比伦是这个抵挡神充满了这个神庙的地方。为什么神允许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呢？因为他们拜偶像，神让他们拜个够，就好像小孩子喜欢吃冰淇淋，你要怎么制服他吗？给他一桶一桶的冰淇淋吃，吃到一天他腻了他就不吃了。他们就是这样被带到了巴比伦，从此以后呢他们就没有再去拜偶像了。所以在巴比伦他们的确是除去了他们拜偶像的恶习，但是他们有了另外一个偶像，就是马门。他们在巴比伦学会了做生意，所以他们成为全世界最会做生意的商人。那在这里我要稍微 提一点啊，你发现犹太人或是以色列人啊，他们是从巴比伦来的。你记得当时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是从加勒底的乌尔啊，那个就是巴比伦所在的地方。然后你知道他们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呢，他们来到哪里停下来了？来到了哈兰，对不对？在哈兰那里停了，一直等到他拉死了以后呢，亚伯拉罕才进到迦南地。但很奇妙，他们被掳回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十个支派被掳到哪里去呢？掳到哈兰，然后分散到各地，剩下两个支派呢 回到了巴比伦。你看他从哪里来就从哪里回去，你看这个是很特别的。好，第三节，王吩咐太监长亚斯皮拉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这里的太监长跟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太监不一定是一样的，因为你如果 读创世纪，你会发觉那个当约瑟被掳到埃及去了，他们也提了太监长，但是呢他主要的意思是指内臣，因为他们 也娶了妻子，中国人讲的太监是不能娶妻子的，所以这里的太监长可能是指着他的内臣管家说的。他就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就带进了几个人，所以这第一批被掳的就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跟其他的人呢，他们可以说都是大卫或是西西家的后代，所以都是王室的贵族的。第四节就是说这些人都是年少，年少一般来讲大概是在15岁到20岁中间，所以你就知道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呢都差不多当时只有15岁到20岁，所以非常年轻就被掳了。他们本来在犹大是很有前途的，因为他们是在王公贵族里面，然后又年轻又有学问又聪明又敬畏神，但他们15岁到20岁的就被掳了。然后就讲了他们没有残疾，相貌俊美，这就讲了他们的体格，讲了他的外表很重要，他们 都非常的好。然后他们又聪明，通达 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所以他们不但有外面的体格 良好，也有里面的心智，这是巴比伦王特别要求的。当然他没有提到灵性，因为这不是他们所在乎的，但这些人是有灵性好，然后呢要让他们能够侍立在王宫里，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因为当时这个整个帝国是加勒底的文字跟言语这个加勒底的文字跟言语呢，其实就是后面读第二章的时候呢提到的亚兰文亚兰文，所以他们学会了这个加勒底的文字很特别的是 但以理书有十二章，超过一半是亚兰文写的。从第二章的第四节开始，一直到第七章的末了，这一段都是亚兰文，都是加勒底的文字。所以但以理是这样学会的。那他为什么要用亚兰文呢？因为那一部分是他的见证，他要让整个当时的世界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他的确在那个地方他学了这加勒底的文字。好，第五节，王就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分，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所吃的膳跟所饮的酒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给他们养他们三年，因为大概三年就可以使这些年轻人忘了他的祖国，被融化进他们这个他们这个系统里面，他就可以忠心的来侍立在神的面前，就不会变心了。那这些人当中呢，特别提到了四个人，那这四个人是但以理书的主角，所以他特别提到这四个，当然不止这四个人啊，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所以他们你看他们都是犹大的后代啊，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里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有意思啊。刚才我们讲过，但以理啊是神是我的审判啊，哈拿里亚呢讲到神有恩慈。神有恩慈，撒德拉讲到谁能像耶和华，谁能像耶和华，米沙利神是我的帮助。好，这四个人的名字我再说一次啊，神是我的审判，神有恩慈，谁能像耶和华，神是我的帮助。但是太监长给他们改了名字了，每一个名字都带着他们偶像的名字。但以理被称为伯提撒撒，伯提撒撒就是说比勒所宠爱的，比勒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的神，比勒他现在成了比勒所宠爱的。哈拉尼亚呢，他改名叫撒德拉，撒德拉是日神所光照的，因为他们拜日头，日神所光照的。然后米沙利改名为米萨，谁能像女神沙克，他们沙克是他们的女神，谁能像女神沙克，本来是说谁能像耶和华，他们现在改成谁能像女神撒克。最后一个亚撒利亚称为亚伯尼哥，他们亚尼哥是他们的火神，所以他现在成了火神尼哥的忠心的仆人。所以每一个本来每一个名字都是跟神有关，现在每一个名字呢都跟偶像有关，比勒所宠爱的，日神所光照的，谁能像女神撒克，火神尼哥的中仆。但是他们可以改变他们的名字，但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的心。好，那这些都是年轻人，你看只有15到20岁，他们本来在他的国家里面是大有前途的，是皇宫贵族的人，又这么聪明，面貌又这么姣好，很有前途，但是现在呢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一个外邦拜偶像的地方。这完全不是他们的错，因为他们是敬畏神的人，是他们祖宗所犯的错，但现在呢他们要承担。如果我们将心比心，我们是他们站在同样的立场，我想我们一定会问， 为什么这个事情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是敬畏神的人，为什么神还允许我们被掳？这可能也是常常是我们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一直追求主，为什么我们的环境比人还差？但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好，他们被掳了，然后是放在皇宫里面。如果我们懂得以西结的话，他也被掳了，但他却做掳工，开凿运河。在皇宫里面，你看他们可以吃得好，喝得好，而且大有前途，将来他们可以站在世界的王，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面前来侍奉他嘞，所以这是很有前途的。可是他们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们并没有走极端。你知道我们很容易走极端的，我们有两种极端可能发生的。第一种极端呢，我们说我们只侍奉神，我们绝对不侍奉人，也不侍奉偶像，这是我们第一个极端。他如果这样做的话呢，他可能很快就被杀掉了，那神的旨意在他们身上就不可能成就。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随便做走极端。我们觉得我们很爱神，很侍奉神，那是你自己肉体的冲动。第二个呢，我们也可能是另外一个极端，那我们就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发展，为了我们前途奋斗，然后把神也忘了，把这个国家也忘了，把犹大也忘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神的旨意也没有办法成就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碰到这样的环境的时候呢，我们不能走极端的。相反的，但以理他们是怎么样呢？他们努力学习，为的是荣耀神。所以你看见他后来，他的确是好好的学习，还荣耀了神。的确在他们身上神得着了荣耀。好，在第八节特别提到立志，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当然这里是讲了但以理，后面你就知道那三个朋友也是如此。可能但以理他在这里是带头的，所以他首先立志不玷污自己，然后就求太监长不容，就容他不玷污自己。但以理他那么年轻又这么爱主敬畏主，居然被掳到巴比伦，他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知道背后是谁。所以很多环境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不知道没有关系，但我们要知道谁在这个环境的背后，背后是谁。所以但以理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知道是谁。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属灵教育，所以这个家不简单的。因为在整个犹大在拜偶像的时候，再加上在皇宫里面，他原来是属于皇宫贵族的，那时候他们的风气是更败坏的，比一般的百姓更糟的，居然在这么恶劣的环境底下有这样的一个人出现，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家庭的属灵教育一定是相当的好。所以他能够保守自己在神的面前纯洁单纯，他知道自己是属于神的，他也愿意来为神来活。虽然在这个时候他不知道他怎么样会怎么样被神来使用，因为一切都还未知数，但是呢他却预备好他自己，万一有一天神要用他的时候呢，他能够预备好。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前途如何，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这个人可不可能被神用。但你最少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当神要用你的时候呢，你能够预备好。好，这些王的膳跟王的酒，非常可能是不洁净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根据利未记十一章，以色列人呢有很多东西是不能吃的，很多部位不能吃的，那更重要的呢，这些东西很可能都是祭，都是拜过偶像的，所以根据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二十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二十节，他特别提到吃祭偶像之物。他说，保罗对哥林多人说，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所以在旧约所预表的呢，就是说当你在吃这些祭物的时候呢，你好像是跟鬼在交通。当然在新约的眼光里面，我们知道后来保罗是说偶像之物算什么，只要我们感谢的领受就好了。但是为着别人良心的缘故，如果你今天到一个人家里面去，或者跟朋友出去吃东西，凡桌上所摆的你都可以吃，你感谢就可以吃。但如果有人提醒说这是拜过偶像的，那就因为良心的缘故你就不要吃，不是你自己的良心，是那一个人的良心，所以他是为了别人他不吃的，所以这些食物的背后可能都跟偶像有关，或是不洁净之物是他们不能吃的。一方面来讲，王的膳食跟酒是世上最好的，非常容易使人沉溺在这当中，陷入其中，使人放纵不受约束。你知道很多东西也许不是罪，但是可能成为你的重担。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要放下一切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所以我们应当怎么样？应当尽量学习过简单的生活，因为很多时候神也许祝福我们，我们有很多我们可以好好享受的地方，这些享受不是罪，但有一天可能成为你的重担。你在跑属灵道路的时候呢，让你跑不快，所以我们的确应当学习过简单的生活，因为一个喜欢生活讲究的人不容易过属灵的生活，我们太注重生活的讲究就不太容易过属灵的生活，特别是如果我们没有纪律，没有舍己，就神就不能用，因为神没有办法使用不受管制的人，所以学习过一个简单单纯的生活呢，即使神赐福给我们，我们要学习有节制，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像神的话所说的，或吃或喝总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你看见他们不仅仅是因为这是跟偶像发生关系，即使这些没有拜过偶像的他们也要很小心，因为他们怕会沉溺其中成为重担。所以丹尼和他三个朋友一开始呢，就是学习过简单的生活，不受缠累。这一点也是我们要非常要注意的，因为我们很可能就是因为在这些事情上，很多小事情上我们疏忽了，我们就不受到管制了，有一天真正要被神用的时候呢，我们成了我们的重担，所以这是我们在但以理身上所学习到的好，因着这个缘故呢，他就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他是先有立志然后借着信心 要求太监长。从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他不但立志，他也有一个谦卑的灵。很多时候我们立志，但是我们可能骄傲，可能自以为是。如果他很骄傲地对太监长说，我不吃你的膳食你的酒，结果他达不到神的旨意。所以他不但有立志，你看见更有一个谦卑的灵，这不骄傲不自以为是。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不知不觉我们可能落在一个光景里面，就是自以为是了，就骄傲起来了。所以在但以理身上我们看见我们要学习的是不要自以为义，不要自以为圣洁，应当有一个谦卑的灵。否则呢，我们很容易有一种灵，圣经上称为法利赛人的灵，因为法利赛人就觉得他比人家圣洁，比人家高。所以你看但以理他不但立志，但是他却有个谦卑的灵，他去求太监长容他不要玷污自己，所以这很重要的。所以在但以理的身上我们要学习到，他不但先向神有立志，他不但不愿意受玷污，他心呢也向着神有，他心是向着神活，然后向着人呢他有一个谦卑。因着这样他就看见神的帮助，所以这些都很重要的。你不但要有立志，你不但不愿意受玷污，你不但心向着神活，而且你向着人还谦卑，这样神的帮助就临到了你。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这第九节讲的是神使但以理蒙恩惠受怜悯，所以这是神的工作，神在帮助他。所以先有我们的立志，接着呢就是神的帮助，先有我们的立志，然后就有神的帮助。如果光有我们的立志呢，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因为有先向着神忠心，有这个立志，接着呢你看见神的工作。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二章十三节特别提到，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很清楚，我们先有立志，我们把自己交托给神，我们存着一个谦卑愿意向神活的心，结果神呢就做工了。所以如果光是靠自己的立志，我们行不出来的。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够不立志然后等候神来帮助，所以先有我们的立志，然后你就看见神的帮助就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是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你知道太监长可以不理他的，因为你读到第十节就可以知道了。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所以这个太监长可以马上就拒绝他的，但是呢神使他们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就告诉他们实话，这是王的命令，如果有一点点的差错呢，不仅你们有问题，我也有问题，我的头都不保。所以一般人到了这个地方他根本就拒绝的，但是神还是使他们得到怜悯，蒙恩惠受怜悯。那但以理就对太监长说，派管理但以理哈拉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 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所以你看他还是求他们，他没有很刚硬，很谦卑的求你，好不好，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就好。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善、少年人的面貌相比，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所以你看见他们在这个地方，他们实在是就是说很谦卑的，把他们能够做到的他们交出去，然后呢接着呢就是你们怎么看。所以他完全把他交给神来处理，因为他没有办法，如果十天他的确比人家瘦，那人家就不会同意他们了，他们也不勉强，他们把自己交给神，也交给这些人来看。结果我们就看见了委办便 允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天。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善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那这么多人吃王善，他们几个没有吃，只吃素菜，只是白开水，居然比他们更加肥胖。所以委办就撤去派他们用的饮膳饮的酒给他们蔬菜吃。所以你看见他们的确是向着神立志，带着信心谦卑的来到人的面前，然后把自己交托给神。神的确听了他们的要求。这里给我们学习一个什么功课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太注重健康了，我们要吃得好，其实不一定，反正有很多的毛病。所以我们吃 该注意一定要注意的，但是呢我们在某些状况下我们要有节制，我们需要知道怎么来应付。好，十七节，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所以他们不但你看见他们的体格肥胖俊美，他们的魂生命就对文字学问也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因你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所以你看见灵魂体都得健壮。我最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属灵到一个地步，属灵过头了，我们只追求属灵，我们身体也不顾了，我们魂的生命也不顾了。这样子呢，我们的追求，我们追求灵，天使是灵，我们追求灵呢，结果呢我们追求到一个地步，天上也找不到，地上也找不到。事实上真正的一个属灵人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神和人喜爱他的心一同增长，所以我们的灵，我们的魂与身体要一同健壮。所以你看见神怎么赐福给他们，不但外貌，魂的生命都比这些一同吃的人，一同受教育的人更好。但是神又给但以理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好，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的日期满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已经三年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拉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所以所有的少年人呢，就同一班的他们最好，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但是不仅如此，二十节，王拷问他们一切的事，就比他们的智慧，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换句话说，他不仅比他们同一批进来的人更好，他比整个巴比伦那些通国的术士法术胜过十倍。 为什么那么好？因为他们把自己交给神，神也放心的把神自己交给他们。所以重看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所以他们真的是把自己完全的交给神，那神呢就把自己委托给他们。神的灵赐给他们的比黑暗的权势的力量更胜十倍，因为这些术士跟法术所代表的是那个 黑暗的权势，黑暗的力量。但神的灵赐给他们的呢，比这黑暗权势的力量更胜十倍。我们看见他们所以具有属灵分辨的心思是什么原因呢？乃是他们立志不被玷污，从一切不洁之物分开。所以如果我们学习立志在神的面前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属灵的分辨能力也会增长。这从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一个圣洁的生活是何等重要。所以他们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因为在他们现在年少的时候是很容易被诱惑的，但他们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与倾心祷告的人一同追求。所以他们几个一同追求，你读到第二章，你看他们的确是一同在追求。神能够把自己的心意启示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敬畏神的心，他们愿意为神而活。我们在读第一章的时候，就是要我们学习啊，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愿意来为神而活。诗篇二十五篇十四节告诉我们，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就自己的秘密指示他们。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奥秘，神乐意把自己启示给我们，但是呢，如果我们是敬畏他的，神就乐意与我们亲近，神乐意把他自己的秘密指示给我们。好，最后一节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你知道古列王是谁呢？就是下诏书让他们可以回去的时候，那时候正好是七十年。经过了七十年，但以理还在，但以理仍然活在神的面前，没有被玷污，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好，刚才我们所读到最后一节，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那古列是谁呢？我们要读一下以赛亚书四十四章。以赛亚书四十四章二十八节。以赛亚书四十四章二十八节，问古列说，你知道以赛亚比但以理的时代早了一两百年，在那个时候神就借着以赛亚说论到古列，他说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你看这个时候古列还没出生呢，要一两百年之后才出生呢，神已经说古列是他所用的人，神要借着他下令建造耶路撒冷。 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好，四十五章第一节，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伏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招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招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你看他特别提到你不认识我，但我加给你名号。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我照光又照暗，我是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你就知道当古列真的把巴比伦帝国攻破的时候，成立了所谓的马代波斯帝国。我相信但以理又把这些话让他看，你虽然不认识我，但我已经招你了，一两百年前我就已经提名招你。所以到他元年的时候，他就让他们回去建造耶路撒冷。所以这里在你看这么早的预言就提到一个还没出生的人。好，我们再看一下历代志下三十六章，二十二节跟二十三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你看神要应验他自己的话，他借着先知所说的话，他就激动了古列王的心，波斯王古列的心。当然在这里有绝对有但以理的帮助，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你看很奇妙，一个外邦的王刚刚夺下这整个帝国，他能够谦卑地说耶和华天上的神，是他将万国赐给我，这不容易哦。又嘱咐我，你看他还愿意服人，在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凡你们中间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然后你就看见以斯拉正好第一章就接在同样的话，所以以斯拉是接下来的。你看以斯拉第一章第一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第三节，凡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 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你看一个外邦王可以肯这样说话，只有他是神，为他建造殿宇，而且要叫各地的人呢，他的子民要献礼物。很可惜啊，经过了70年，以色列回去的人只有连奴仆啊，只有50000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这个地方经过70年，文化各方面啊都已经习惯了，事业有成了，也学会怎么做买卖了。所以真的肯愿意再回到这个荒凉的地方去建殿的人真的很少，这些就是圣经上常称的愚民，也就是得胜者。他们愿意为着神的心意放下一切，愿意为神而活。那这边特别提到他是神要应验是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那这个是在耶利米书25章，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25章。25章的第11节啊，第12节。耶利米，神借耶利米说啊，这全地啊，就指着耶路撒冷这个犹大地啊，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你看神借着耶利米讲70年，就是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看70年满了，这个巴比伦神要惩罚。那神是用谁来惩罚呢？就是马代波斯帝国啊，就是古列王。好，再回到历代志下36章，我们还要看一处圣经。我们从17节看到21节，历代志下36章17节到21节。那时候神派先知去警告这些民，就是犹大居民，神派先知警告，结果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啊，藐视他的言论，讥诮他们啊，所以神的愤怒就开始发作啊。所以17节就讲，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这讲到最后一次西底家的时候啊，老人白首全部都不连续，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这是第三次，所有的剩下的器皿全部带走了。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我们读撒母耳上的时候呢，约柜被掳，但在这里呢，整个殿都被烧掉，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奴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波斯国就是马代波斯，就是这里所提到的古列他们啊。但是21节很有意思，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受安息满了70年。这什么意思呢？神曾经颁布律法叫他们遵守，神也叫他们不要拜偶像，叫他们拜偶像被掳了。但是还有一层意思啊，因为当讲到他们遵守律法的时候啊，有一条律法他们很难守啊，7日啊， 他们需要在工作六天，但安息日那一天他们不能够工作，这点他们可以守。但是 神说呢，六年 做工，第七年整年要休息要安息，他们就守不来了。因为神不但供应他们第六年第七年神第八年都供应他们，但他们信不来，所以他们安息年一年都没有守。其实安息年也是让地能够安息，你真的让地安息的话，结出的果子更好。很多时候我们这一代也是这样，我们拼命的使用地就没有安息。所以呢，现在呢，神说你们既然不守我的，所以现在经过了490年了，我让你们一次补偿，所以就掳去巴比伦70年，所以地呢也能够好好的休息70年。所以你看见神的话啊，是很准确很厉害的。但以你这个时候已经他大概差不多90岁了啊，自从被掳以后呢，没有回去过，没有再回去过耶路撒冷。但你读到后面就知道了，他每天3次向着耶路撒冷祷告，他人虽然在巴比伦，心在耶路撒冷，这是不简单的。但是这里有一句话特别宝贵，就是说但以理还在，21节说但以理还在，这不是说到他还活着而已，更说到他还势力在神的面前为神做见证。但以理还在是这个意思，他还在神的面前为神做见证。你知道在耶路撒冷做见证还容易，在巴比伦做见证不容易。你在一般的地方做见证可能容易，你在皇宫里面做见证就不太容易了，因为诱惑太大。所罗门最有智慧的人是在宫中失败的，但以理在皇宫里面70年没有改变。许多人开始的好，但到年老就不好了。你读列王记的时候就知道，好多的王刚开始很好，到后来都变节了。那有些人呢，一开始就不好，后来也不好，那最糟了。那我们开始不好，我们盼望最起码结尾好一点。但是能够像但以理这样子一开始就好结果也好的人真的不容易。但以理经过70年没有改变啊，乃是他一直保守自己，单纯的活在神面前啊，当然也是因为靠着神的恩典啊。但以理的名字说到了神是我的审判，我们都喜欢神是我的帮助，我们都喜欢神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神是我的安慰。但是但以理见证一件事，神是我的审判。这说到什么呢？天天活在审判台前的亮光中，意思就是说他的每一件事情，他的每一句话，他每一个思念，每一个想法，都在神的面前受审判受约束。他是一个因为神的话而战兢的人。以赛亚书26章第8节，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26章第8节，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 我们都喜欢在神施恩的地方等候他，但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说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一个在神审判的路上等候他的人，是一个他的心思、他的言语、他的作为都活在神面前的人，这是何等不容易。我们需要神特别怜悯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也许我们没有一个好的开始，但是最起码现在是一个时候，让我们有一个好的结尾。但以理，我们读但以理书，但以理是我们一个榜样，他的三个朋友也是我们的榜样。当我们再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你就发觉他们真是在神的面前做神的见证。神虽然在天上掌权，成为诸天的神，外邦人已经在地上掌权了，外邦人已经开始了，但是呢，神仍在地上有见证。今天也是这样子，这个世界越来越乱，越来越糟，甚至神的家成了大户人家，但是在借着但读但以理书，他鼓励我们要有但以理的那种立志，愿意向着神单纯活在他的面前。当我们有这样立志的时候，我们也神也在我们里面立志，好让我们能够在地上成为他的见证。求他怜悯我，因为我们实在是不能够靠自己，但是我们有这样的心愿的时候呢，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也能够往前。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借着这一卷但以理书，你再向我们开启，把一个这么好的榜样摆在我们的面前，也鼓励我们往前。主，我们实在承认我们何等的软弱，何等的无知，我们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但主啊，真是借着这一卷书再次提醒我们，主虽然时候不多，还让我们能够把握住你所留给我们的光阴，好让我们学习好好的敬畏你，活在你的面前。我们的恩主，我们恳求你接着在我们一起追求交通的时候，主啊，你的灵常常激励我们，好让我们真是能够分别为圣来归给你，好让我们真是让你在我们身上能够得荣耀，成为你在地上的见证。等到你回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欢欢喜喜的能够迎接你的再来。主啊，恩待我们，再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